报告事项第二案，不好意思，请看平板的第20页，医院总额执行开通报告。不好意思，请看平板的第22页，首先是投影片的第5页，首先是114年第3季一般服务点值预估。那总额管理前预估的浮动点值全区为0.9115，那预估平均点值全区为0.9536。备注六是以投保分区来看的各分区浮动点值跟平均点值如下，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请看投影片第7页，医院家属统计分区别，114年9月合计有462家，较去年同期减少2家，那成长率为-0.4%。那备注为增减医院名单，再请各位代表参阅。请看投影片第8页，医院家属统计层级别，114年，医学中心增加1家，区域医院减少2家，那地区医院减少，地区医院减少1家。那增减的原因最主要为医院评鉴结果是层级别改变，还有部分医院歇业原因。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9页，医师数统计，114年9月合计有35923位，较去年同期增加643位，成长率为1.8%。那备注为增加较多的医院，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请看投影片第10页，病床数统计跟区别的部分，114年9月合计有133187床，较去年同期减少1896床，成长率为-1.4%。那备注为增减大于50床的医院，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13页，114年第3期各层级的占床率，那全区占床率为-58%，那一中是67%，区域医院是56%，那地区医院是51%。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15页，114年第3期能住诊的医疗点数跟区别部分，那全区成长率为3.6%，以台北成长率4.4%最高。那请看投影片第16页，门住诊医疗点数层级别的部分，那门诊、住诊及门住诊皆医学中心成长率最高。请看投影片第17页，封面17页为门诊医疗点数成长因素结构，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请看平板的第29页，投影片第20页，投影片20页到23页是各类案件点数状况，在12类案件当中，以远距医疗及慢性病成长率最高。接下来请看平板的第31页，那投影片第24页，那门诊的实际医疗点数在药费的部分，药费整体成长率为-8.0%，那扣除吸肝药费为-8.3%，那药费三扣除吸肝、罕病、血友、艾滋、新药药费成长率为-10.9%。请看平板的第32页，投影片第25页。那在吸肝、罕药、新药药费的成长率部分，那吸肝药费跟新药药费皆为负成长，那罕病、血友、艾滋药费成长率为-9.8%。那接下来请看平板的33页，投影片第28页，门诊的实际医疗点数贡献度，整体较去年同期增加54.47亿点，那增加最多是药费。那接下来请看平板的第34页，投影片第29页，住诊的医疗点数成长因素结构，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平板的第35页，投影片第32页，投影片32页到33页是各类案件的点数状况，那六类案件中以特定疾病成长率最高为-4.0%。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37页，平板不好意思，请看投影片第35页，平板的第37页，住诊的实际医疗点数在药费的部分，药费一整体成长率为-5.1%，那扣除吸肝药费成长率为-5.1%，那药费三扣除吸肝罕病、 学友爱之心药药费成长率为 3.2%， 那投影片的第36届，那 C 肝药费为负成长，那罕病学友爱之药费成长率为 2.3%， 那新药药费成长率为 32.2%。 那其他投影片34页到40页为各类费用点数状况，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平板的第40页，投影片第41页，住诊实际医疗点数的贡献度，整体较去年同期增加 7.9 亿点，那增加最多是特材。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43页，平板的第41页，那投影片43页到45页为114年第三季各项专款申报医疗点数的累计执行情形，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请看投影片的第46页，平板的第42页， C 肝药费整体申报医疗点数，那114年预算来源包括医院 CG 及其他预算，那合计预算为 29.01 亿元，那截至114年第三季合计申报点数为 12.85 亿，那预估累计执行率为 47.9%。 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48页，平板的第43页，114年第二季出额和减率的状况。那以分区别的和减率来看，全区和减出额和减率为 0.29%， 那以中区和减率较高为 0.5%。 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49页，平板的第44页，以层级别来看核检率统计，那以地区医院核检出核检率较高为 0.51% 以上。
请问各位代表有没有要发言或提问的，请一下，就是那个第5页的那个预估点值是有它的低阶还是不低阶，有点下不口水，再请教一下，就是第25页那个有个新药的增长率，想问一下这个新药的增长率是什么样的逻辑的计算？因为今年的新药去年应该就没有申请，所以它这个增长率是怎么计算？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刚代表提到的是简报的第5页这个一般点值的预估哈，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个其实是管理前，所以那个就是最原始的哈，所以用你的申报点数预估的。那你关心要的部分是请那个。
跟各位代表说明一下哈，它这个新药要费的话，应该直接五年内。是五年内收载的新药，包括新新诊，就是五年内收载的，然后他申报的药费，申报药费，对对对，然后再接近
的时候，他今年新增的新药，
五年内
过去五年
都算是新药，
过去五年，
过去五年内收载的新药，
他会少一个基础。
应该是每一季，这每一季我们固定都是用这样的频率在更新，去年同期。
学员，我特别想问的是，就是我想，我是觉得这样子比的
机器也有关，就是你今年新增的药，其实在去年没有，
去年没有，
现在这样混进去，其实踏不进它真正的过去的去年新增的那个，就是有点奇怪。你今年新增的再混进去跟去年机器，你今年的会变成它的成长率是。我觉得有点比的机器的单位不太一样。
那这个它的确，因为每一年都会有过去前五年、前五年，所以它会有一年它会是新增的概念。但是因为它这个比较的基础的话，跟去年同期比，所以它因为从过去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计算，所以可以看它的趋势在怎么样，它的确会一年上
面。有没有想知道什么？我们下一次可以呈现。因为应该是用不同的这个统计方式跟表格呈现，可以。
新药费预算的数量，所以说你用五年内这一期跟前期的比较，是衰退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我那个预算越每一年越少，而且我们当然要预估很准才可以。 所以说这样的话会呈现它是衰退的，是 正常的。它只是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未来不会去解释说是不是也是因为是否预算变少才造成西药的变少。
这跟大家认知的这个趋势有不一样吗？因为你看哦，它 C 肝因为前面几年都做差不多了，去年这一年都已经是在做什么 PVIT， 就是药引的病人或预征系统的，所以你看它 C 肝是下降嘛。那 HIV 血友病这个下降哦，哎，这个增加的主要是罕病，那新药也是上升。所以虽然说有大家说滚入基期的问题，不过整体来讲趋势跟我们临床上公共卫生看到的落差不是很大。那但是如果各位代表希望有更详细的数字，我们下次可以提供，或者是我们会后我们准备好就再提供，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个看的是不一样的事情，你看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好，谢谢。好，其他代表有没有要提问？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到下一案。